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3号，公元2017年12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于印南色拉寺开示，佛教重视智慧胜过信仰；中共打压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学员无家可归，身心受重创；加拿大议员撰文提出必须用非唯物论释义同中国谈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南色拉寺传法，强调佛教是一个重视智慧胜过信仰的宗教，因此信众们也应该以学习佛法增长智慧改变内心作为主要目标。今天12月2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为印南色拉寺麦经院新建成的辩经场开光。色拉寺特别邀请印度本土宗教领袖代表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等参加开光典礼。达赖喇嘛尊者致辞时指出，了解到色拉寺麦经院的辩经场耗费了不少资金，而且资助方与筹备方也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向大家致谢。然而尊者也告诫各方不要满足于外在表象而忽略内在价值。外在物质条件有了很大发展的同时，僧众应更加努力地学习与延续那烂陀精深佛法。在开光典礼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开始向各方信众教授缘起赞。尊者首先按照惯例概述佛法基础，指出世上存在的诸多宗教都以推动慈悲、持守戒律、少欲知足为本。各宗教追随者中不乏败坏声誉之人，但更多的是身体力行的修行实践者。各大宗教间的不同之处就来自于观点哲理的区别。尊者认为这是顺应人们的不同根性，所以具有其必要性，且目标都是教人向善。在介绍佛教的特殊性时，尊者指出佛法不以信仰为主，而是以智慧为主。有印度科学家告诉尊者，与量子物理学相似的观点在2000多年前就曾出现于佛教经论中。尊者强调，佛陀主张的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信仰，没有了智慧与逻辑辩证为基础，而是完全接收教典内容与上师所言，那么就如同闭目盲行，智慧就无法增长。甘珠尔教典中一再强调到达智慧彼岸，证明佛教是以智慧为主的宗教。佛陀也因此可被称为是一名科学家。在法会结束后，尊者教导大众不要仅仅满足于信仰，而是透过学习来增长智慧。人们无法借助祈祷来破除烦恼与我执，除了透过智慧，别无他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在西藏腊荣佛学院实施强拆措施至今，境内不断传出被逐学员僧尼处境悲惨的消息。近期抵达印度的一名前腊荣佛学院学员揭露说， 被驱逐的数千学员身心深受重创，不但无家可归，而且情绪低落。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6年7月20号开始，中共政府于西藏色达拉拢五名佛学员，实施所谓整顿工作，要求截至今年9月，佛学院人数必须被控制在5000人之内。之后当局开展抢拆，同时驱逐学员，期间先后传出3名女士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杀身亡的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联合国与人权事务小组采访了一名近期抵达印度的藏人。这名藏人男子名叫次仁，现年20岁，曾是色达拉荣佛学院的学员。采访内容刊登于外交部英文官网。次仁受访时表示，去年6月开始，中共政府指导拆迁计划，至少抢拆了4725所房屋，驱逐了4825多名僧尼学员，其中一小部分幸运的僧尼能够加入到其他寺院，而大部分被驱逐的学员无家可归，让他们的身心遭受煎熬，情绪非常低落。这些被驱逐的人患有抑郁症，一些藏人女士甚至一些中国学员都变得抑郁。中共政府在拉荣佛学院所在的色达县境内部署数百武警，附近的卢霍县也同样遭受严密管控。次仁说，学员并没有公开抗议，如果我们抗议，当局就会可以轻易地镇压我们，最终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次仁指出，中共当局无视民众的感情，并粗暴对待民众，这不仅是不人道的，也是非法的。当局会告诉我们，这是习近平的命令，必须服从。他们会称，西藏的一切属于中国共产党，这倒是实际情况。中共对其统治下的西藏可以随心所欲，西藏的警察、银行等一切都由中共控制。次仁反驳了中共当局有关抢拆拉荣佛学院的理由，人口过剩、住房与污染管理不善。他认为当局是担心佛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拉荣的刊博在中国有许多学生和追随者，佛学院还在藏区开展艾滋病宣传活动，而政府举办的一些相关项目效果远不及刊部门的呼吁。去年底，西藏境内先后传出多份视频与图片资料，显示中共不但驱逐拉荣佛学院的尼士，更强迫他们穿着军服唱爱国歌曲。人权观察等团体也曾发布声明，谴责当局驱逐且针对色达拉荣佛学院尼士进行再教育的行为。境内还传出一份名为劝退离散反击人员承诺书的文件，内容为按照色达县拉荣佛学院宣讲整治工作要求，本人离开拉荣佛学院返回原籍后，一如既往的爱国爱教，持戒守法，并郑重承诺不回流到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今年8月份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召开记者会，指出今年5月开始，当局派遣四川华西集团开始改造五明佛学院，院内已修建了几十条道路以及数座旅馆。目前当局逐步完成了对色达佛学院的旅游景点改造计划，每天均有数千游客进入学院，均是中国内地汉人，这严重影响到学员们的日常学习与作息。近日另有消息，当局在佛学院外设立站岗，搜查并限制进出学院及民众。
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共试图用唯物论定义人权， 因此呼吁加拿大不要满足于同中方提人权，而是对人权的实质含义进行证明，并用非唯物论来解释人权。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投书《赫芬顿邮报》，谈论中共与加拿大对人权含义的不同看法，文首引述《论语》中的“必也证明乎”典故。孔子被问到若执政会先做什么事情，他回答说：“必也证明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作者加内特·吉尼斯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习惯于各方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包括拒绝公民与政治权利等侵犯行为，尤其是对少数群体、人权捍卫者以及未经批准信仰群体的打压。中共官员应对各方的谴责，往往会引述中国的浩瀚历史，并希望各方能够理解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作者提议应从他们自身的传统中引证，在同中国谈论人权时特别需要证明。在回答人权问题时，中共政府官员总是乐于声称中国在人权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反驳说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获得保障。作者指出，中国的理论似乎是在指衣食无忧的人就没有理由抱怨，这就有如将人当作宠物一样养，如果自己的狗在叫，没有其他原因，一定是他没有被喂饱。依照这种唯物论，那么中国对自己人权状况的解释的确成立，其物质发展的确存在。与中国就人权进行实质意义的讨论时，我们必须做出更多，不仅仅是简单表态而已，要具有说服力。我们必须提出另一种人权的释义，一种非唯物论的解释。作为人类，思想比肉体更为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为了思考而生存，但正是思考能力使得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还有良知、想法、信念与价值。我们在表达这些事物时，方法或许会与我们的物质利益发生冲突。基本人权自由不是国家或政府所赋予的，而是一直都存在并且延续着的权利。因此，经济发展完全无法替代对宗教以及集会自由的保障。西方社会在提到人权时，也愈发重视享有社会服务的权利，以及免于生理不适的自由等等，强调这些自由当然具有其目的，但是这样也使得对人权的解释更加复杂。作者指出，总是有官员在访问中国后对外宣称有提及人权问题，但是让提及人权更加实质化，加拿大需要做出更多，包括讨论人权，首先强调人与权的含义，而不是将权力视作抽象无形的概念。希望发展人权的政治领袖们需要用更多时间来讨论交流有关人权的实质意义哲理，这也意味着加拿大内部进行深层的对话，为真正的人权证明。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